以下停火協議簽咗啦。川普相片意外爆紅，胡錦濤保黨失選，習近平陷入人事風暴。賴清德讚川普中共失控，川集會恐怕陷入僵局。中國失業爆棚，77%被迫成為網約車司機。各位觀眾、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收聽每日要聞。在川普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哈馬斯在10月9日正式簽署和平計劃第一階段協議，標誌著加沙戰火可能迎來轉折點。根據協議，以色列將在24小時內撤軍到雙方商定的防線，並且開啟72小時人質交換窗口，哈馬斯將釋放20名存活的以色列人質，以色列則釋放大約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川普在社交平台真實社群發文宣布協議達成，強調所有各方都將得到公平對待，並感謝卡塔爾、埃及、土耳其等調解國的協助。他形容這是邁向強大、持久以及永久和平的第一步。內塔尼亞胡亦表示這是偉大的一天，感謝川普的努力。協議消息傳出之後，加沙街頭爆發歡慶潮，民眾跳舞、擁抱，展現對和平的渴望。以色列人質家屬則開香檳慶祝，感謝川普和各方協助，盼望家人週末能夠平安歸來。美國商務部長甚至打電話給川普，給家屬親自向他講聲多謝。這場外交突破亦引發網絡熱烈討論。川普在白宮會議上聽取國務卿盧比奧耳語的相片爆紅，被稱為第二次耳語，與2001年911事件時布殊總統獲知消息的經典畫面相提並論。盧比奧遞給川普的紙條內容顯示，你需要快啲核准一則貼文，以便率先宣布這項協議。根據協議內容，以色列將容許每日400架援助卡車進入加沙，並且逐步增加數量，流離失所者可以返回加沙城市和北部地區。不過，協議的後續執行仍面臨挑戰。哈馬斯雖然願意釋放人質並且移交行政管理權，但拒絕解除武裝，堅持加沙未來應由巴勒斯坦人集體決定。川普提出由技術官僚委員會接管加沙，並由他領導的和平委員會監督重建，但是哈馬斯已經明確拒絕外國勢力介入，以色列則主張加沙應由非哈馬斯、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單位治理。加沙戰爭自2023年爆發以來，已經造成超過 6.7 萬人喪生、17萬人受傷、10萬棟建築物被毀，聯合國估計重建需要500億美元，至少15年時間。無國界醫生指出，加沙兒童普遍出現創傷症狀，1.7 萬名兒童無人陪伴，未來充滿不確定因素。川普在霍士新聞電話訪問中說，人質將在10月13日釋放，並預告可能前往中東視察，最有可能的目的地是埃及。他強調美方將協助加沙重建和維持和平，對中東和平充滿信心。即使川普的支持者認為他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 BBC 等海外媒體分析指出，由於提名截止時間為1月31日，川普可能不在今年候選名單裏面。另外，他過去退出多項國際協定，亦被認為不利於和平形象。時事評論員張天亮則批評諾貝爾委員會偏左，忽視川普的實質貢獻。他指出，川普的策略是先削弱後談判，以軍事和情報手段切斷哈馬斯支援，再施壓促成協議，展現強硬而有效的外交手腕。不過，時事評論員 LT 提醒，哈馬斯對解除武裝的核心條件始終採取迴避的態度。他表示，哈馬斯試圖將川普提出的20條和平計劃拆分為兩個階段，先要求以色列撤軍，並由阿拉伯盟友組成的維和部隊進入加沙， 接着再参与加沙未来重建的谈判。这样的安排显示哈马斯并未真正打算退出加沙的管制权，亦未承诺解除武装。 LT 对谈判前景表示保留，认为和平进程仍充满不确定的因素。上了年纪，是不是总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同以前这样，夜晚睡不好，日头的精神差了呢？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下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加饱满，管理身体都变得更加轻松了。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都很好卖的，即刻来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胡锦涛保党失选，习近平陷人事风暴。在中共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同时，习近平政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据多方消息指出，本届中央委员会将出现自201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人事改组，至少已经有9名中央委员确定被替换，显示习近平二十大之后所组建的权力架构正碰到冧骨牌的现象出现。落马官员遍及党政军三大系统，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以及前农业部长唐仁健、前政监会主席易会满等人。军方亦传出3名上将将被撤职，包括苗华、黄春宁和张林。另外，何卫东、刘建超、金藏龙等人长期未露面，引发外界揣测。在这一轮人事震荡中，秦刚的去向格外受到关注。据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引述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的讲法，秦刚没有政治问题，亦没有经济问题，仅是涉及和傅晓田的情感纠纷。蔡慎坤认为这个是中共典型的危机处理方式，不公开、不追责、不澄清，只是令人慢慢淡忘他。秦刚的个案刚好映照出整体高层人士的处理模式。评论人杜正指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官员已经有至少46个人出事，其中仅19人被官方公开处理，其余多数避而不宣。资深评论员洪耀南则形容中共高层陷入出缺和保卫并行的异常状态，并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场系统性塌方。与此同时，习近平和军方高层张又侠的关系恶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据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张又侠在清洗习家军的过程中已经开了杀戒，习张之间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分歧，而是实质的仇敌。张又侠人马已经没有退路，若果习近平不在四中全会落台，军方可能面临反扑，失去战斗先机就等同于失去生命。元老派比如胡锦涛则试图保党，避免内斗外泄，但亦因为这样投鼠忌器，不愿意公开逼供，导致局势拖延。唐正远指出，如果被习近平留任到二十一大，到时可能会有个巨大风险，习近平有可能随时会咸鱼翻身，卷土重来，搞一个政变夺权，好像当年邓小平对越南开战夺军权一样。而在接班的问题上，名单再度流传，即使清一色是习系的人马，但蔡慎坤认为只要习不松手，名单上边边个是边个都不重要。他说，我不认为习近平会轻易放弃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任何一项权力，这个是他维持绝对统治的基石，一旦放弃其中之一，所有传闻就可能成为现实，政治结构将面临排山倒海的崩溃。综合观察，四中全会不单止是政策会议，更加可能成为习近平政治命运的关键节点。赖清德日前接受美国广播节目专访，谈到 如果川普总统能够令到习近平永远放弃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的话，必然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对此，白宫和中共国台办都有回应，其中中共国台办称赖清德的言论是卖身，令人大跌眼镜地说。10月8号，路透社引述国台办的讲法报道了这件事。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批评赖清德渲染大陆威胁论，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并对外部势力卖身投靠等一系列言论，正值 APEC 峰会会议，川普和习近平即将见面的前夕，亦都令人关注这个是不是暗指美国，并可能影响接下来的川集会。时事评论员 LT 认为，陈斌华的发言语言不单止低俗，而且完全失去了政治语言的基本分寸，这个不是外交，是情绪失控。这样能够有这种论调的原因， LT 解读说，他联想到中共总理李强的中美夫妻论，由此推演习主席是川普的正牌女朋友，而赖清德的亲美言论就属于不正当行为。国台办的咆哮只是民粹动员的工具，用来维持粉红阶层的兴奋度，显示了中共的焦虑。当中共无法有效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就会转向语言暴力和情绪宣泄。同时，这种宣泄展示的语言反而进一步削弱中共的国际形象。至于 APEC 峰会期间，川普和习近平能不能够会面，现在仍然没有定论。10月9号，联合早报消息指出，川普会出席10月26号到27号的马来西亚吉隆坡亚细安峰会，27号到29号访问日本，29号前往南韩的庆州。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可能偏好双边而不是多边会谈，因为这样是不是参加31号起在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仍然没有确定。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对于 BBC 记者提问中方领导人是不是会在 APEC 期间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会晤，回应称没有可以提供的讯息。另一方面，赖清德总统会怎样回应备受关注。听日正值中华民国双十节国庆，赖清德的致辞内容里面，两岸关系以及联大2758号决议的台湾地位论述将被高度关注。9号陆委会记者会上，记者问到主委访美之后，美方传出想提升驻美陆委会人员层级，对中美台关系意义是怎样。又问到总统赖清德双十谈话是不是会提两岸互不隶属，或者是2758号决议，会不会影响两岸和美方期待。梁文杰表示，对总统听日讲乜嘢，大家拭目以待。至于驻美层级升级，亦仲喺度规划当中，有结果会再公布。在中国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攀升的同时，一份半官方调查揭示网约车行业已经成为失业者的避风港。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针对13个省区5400多名网约车司机调查发现， 77% 的司机是在失业之后转入这个行业，90%原本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或个体经营，62.8% 的司机是家庭唯一就业者，平均年龄39.8岁，反映中年群体的就业困境。中国财经周刊报道一名司机叫李家荣，曾经是广东五金厂的老板，疫情期间工厂执笠之后转行开车。中国问题专家黄克指出，这份报告首次提供中等收入群体集体陨落的数据支持。他认为疫情重创之后大量中产失业，房产和股市投资幻灭，消费力骤减，导致中国经济疲软。官方数据显示，今年8月城镇失业率为 5.3%， 中年群体为 3.9%， 但外界普遍质疑数据造假，未纳入农民工。 黄克批评中共数据常为政治服务，失真严重。去年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曾经形容中国社会为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之后就被禁言了。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亦都指出，2000万网约车司机多数是原来的中产，反映总需求萎缩，他的账号亦都被封了。报告称，网约车为传统职业流失者提供低门槛高弹性就业渠道。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张成刚认为，这个行业能够释放宏观经济波动的缓冲空间。但黄克直白地说，这种讲法是配合官方维稳，美化现象。实际上网约车行业内卷严重，市场饱和，收入微薄。深圳司机金明表示，一线城市司机多数是前老板，一边跑车一边寻找机会，收入仅仅是能够维持家庭基本支出。广州司机容山则指出，网约车有十大个坑，包括高额押金、违约金、电费倒贴、车损赔偿、平台锁账号、违章罚款、时间和健康损耗等。直言跑网约车就是将钱和时间往火坑里边掟。网民普遍认为网约车已经成为中年人最后的体面。博主指出，失业者大量涌入网约车、外卖、快递行业，形成铁人三项现象。苏州博主感叹，失业者遍地，接单困难，高楼林立竟然空无一企。尤其房地产相关行业大量破产清算，反映中国经济寒冬已经来到了。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